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24日，那么根据很多网友的建议和要求，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把这个节目分成两个专栏分别发布。那么第一个专栏会保留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这个主题，主要内容会分享当天的财经头条和国际重大事件。这个发布时间是每天美东下午5点，或者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那么第二个栏目我们会确立一个主题，那就是今日热点透视，主要与网友分享国际舆论对中国以及两岸关系的热点问题所进行的报道和分析。今日热点透视会在每天美东时间下午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7点准时发布。之所以做这种调整，是因为随着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越来越多，导致啊关注财经国际重大事件的网友群体呢，与只关心中国亚洲地区信息的这个网友的群体呢，很难再兼容，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啊分拆。如果同时喜欢两个方面信息的网友呢，可能就稍微麻烦一点，得看这两个专栏。但它的好处呢是，这种分拆以后，两个栏目的时间呢都会变短，这样有利于网友们呢做取舍。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通胀数据疲软，为美联储进一步降息提供依据。今天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的总体通胀数据，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剔除波动性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了 0.2%， 也就是说比8月份有所上升，但这是三个月以来的最低涨幅。那么这个数据呢，原定于是10月15日发布，也就是说推迟了1周多。那么下个月10月15号会不会发布10月份的通胀数据呢？今天白宫就做了预告，就10月份的数据啊，大家不要以为也会推迟发布，比如说推迟到11月24日。白宫今天安明告示说，下个月可能不发布了，也就是说按正常的时间11月15日不会发布，即使到11月24日也不会发布，就不要再等了。这个数据啊，差不多是年内最后一个通胀数据。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对今天通胀数据的报道和分析。他报的标题是通胀率略有上升，但低于预期，达到 3%。 9月份的通胀略有上升，但升幅低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这为美联储在今年剩余的会议中普遍预期的降息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 3%， 略高于8月份的 2.9%。剔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核心物价指数也上涨了 3%。 最新数据表明，通胀问题并不像美联储官员今年春天川普宣布大幅提高关税时最初担心的那么严重。所以华尔街日报得出结论的是，今年内两次降息是大概率的事件。第三个相关的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5个月低点。密歇根大学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中值从 55.1 降至 53.6， 较初值恶化。美国消费者预期未来5年物价将上涨 3.9%， 高于上个月消费者预期的 3.7%， 就认为未来通胀形势会进一步恶化。那么对于未来一年，消费者预期物价会上涨 4.6%，略低于一个月前的 4.7%。 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结果，就美国消费者认为短期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之前预期的要好，那么长期物价指数的变化比一个月以前预期的糟糕。那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最新的市场信息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这两个方面的数据，通胀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数据，它实际上给了美联储一个非常完美的依据。所谓非常完美的依据呢，是通胀并不高，所以美联储大胆的去降息。第二呢， 消费者信心指数明显下降，那美国人不愿意花钱呢，就意味着经济的动能会遇阻，所以这个也是支持美联储降息的。所以下周美联储宣布降息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唯一市场担忧的变数呢，就是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但之前 LTV 网友分享过，美联储如果降息50个基点对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川普政府只愿意提供通胀数据，通胀并不高，他招来人加班加点，他不愿意公布这个就业数据。那你不知道就业数据情况下，你怎么去提高降息的强度呢？你凭什么要做50个基点降息呢？就从美联储目前的环境状态来讲，他也只能选择25个基点降息。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川普又掀桌子了。这个最近呢，川普连续于掀桌子，首先掀了俄罗斯的桌子，这一次呢又掀了加拿大的桌子。前两天刚与网友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呢，这次 APEC 峰会啊之前美国加拿大就可能达成协议，那么只剩几天了，突然昨天川普爆脾气，宣布立即停止与加拿大所有的贸易谈判。那么为什么这次川普突然要掀加拿大的桌子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因里根关税广告终止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川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关税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至关重要，鉴于其恶劣行为，我们特此终止于加拿大所有的贸易谈判。那么他说的理由呢，就是加拿大发布了一则反对其标志性关税计划的广告，而且引用了前总统里根的声音片段。那么这个广告呢，是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政府资助的，旨在通过使用共和党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来向美国的共和党选民做宣传。就他希望啊，美国共和党这些选民在里根的这种教导下，里根的语录下能够阻止川普，或者是帮助改变川普的关税政策。那么川普也解释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因为他就是一个省政府资助的一个广告，就美国的共和党人听不听他这个广告都两说。那为什么川普要发这么大脾气呢？川普认为啊，加拿大这个广告是为了干预最高法院即将审理的川普关税案件。因为最高法院呢，对于川普推行的这一系列关税改革是否合法将要进行审理。那么川普对最高法院这个审理的结果他是非常忐忑的，他并没有把握，所以上周他宣布说我要去旁听。你看他这么傲慢的美国总统，他要去到最高法院是作为群众去旁听，他当然旁听，他希望进一步给大法官们施压，同时也反映他对这个事儿是很紧张的。因为一旦最高法院宣布他的关税改革是非法，那么不仅对川普的这个第二任期的执政，对共和党明年中期选举都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川普输不起的法律战。那么在这个时候，加拿大人呢又在引用里根的原话来批评川普。那么显然川普比较依赖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保守派当中，假如有些人受到这个广告的影响，受到里根的一些言论的影响，那么就会给川普的关税政策带来重大风险。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这次掀桌子他是有一些小题大做，或者故意小题大做。因为你只是加拿大的一个省的广告，它也不代表加拿大政府，而且这个广告绝大部分美国人根本就没有看到，或者不可能看到。那么川普把这个事儿闹大，他还是体现一种决心和意志，就谁都不能够阻挠他的关税，谁要是阻挠他的关税，他跟谁拼命。这个是川普掀桌子他要表达的含义，所以他本质上是进一步演给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看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这个掀桌子呢，他的确也担心共和党的支持者对他的关税政策的质疑，他也担心这个事发酵。因为共和党内也确实存在有些人反对川普的关税，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讲，共和党是更支持市场规则的，更支持自由贸易的。那么川普也借这个机会呢，向他的支持者，向共和党选民做宣传。因为里根的确讲了不喜欢关税，不喜欢贸易战，但是在加拿大广告引用的里根这个演讲当中，里根当时的表达是既要又要，就他所谓的既要坚持这种自由贸易， 又要呢，当时里根的主张与日本打贸易战要提高关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所以里根这个既要又要呢，被江大人呢摘了一半。这个不仅是江大人摘了一半，实际上目前美国共和党选民当中也有一些人是取舍一半的，就是应该自由贸易。所以川普也想借这个掀桌子的机会来说服共和党选民要支持他的关税政策。但无论是掀桌子掀给最高法院大法官看，还是来以此来教育共和党的选民，那么加拿大呢，他就成了一个躺枪的受害者。今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做的表态仍然是希望平息这个风波，就卡尼说我们等待美国愿意谈判呢，我们随时可以恢复谈判。但是川普好不容易抓着这个机会来进一步强调关税的必要性， LT 估计短时间川普呢还不会迅速恢复谈判，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节外生枝。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东加沙局势的最新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万斯谴责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愚蠢投票。川普引以为豪的加沙和平协议推进目前呢遇到两难的状态。第一呢，是按川普的24条规定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现在哈马斯呢根本就不想解除武装，甚至还有一个长远规划，加沙以后的重建哈马斯已经在做长期的打算，所以这个让川普的加沙协议啊就很难推进他的第二个阶段。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不是省油灯，因为按照川普的这个24条，约旦河西岸呢是交给巴勒斯坦人来自治的，巴勒斯坦人来管理的。但是在加沙和平协议执行第二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的一些势力呢在推进扩大在约旦河西岸永久性的占领或者是吞并。所以这也容易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川普要派万斯去以色列。你不把以色列按住的话，尽管有哈马斯的挑衅，但以色列这个举动它不仅会加剧于哈马斯的冲突，它这个举动会让整个阿拉伯世界会全部崩盘，所谓的崩盘会从川普的20条方案支持者这个状态崩盘。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副总统万斯谴责以色列议会投票扩大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此举违反了川普先前的承诺，愚蠢且具有侮辱性。万斯在以色列演讲时说，约旦河西岸不会被以色列吞并，川普政府的政策是约旦河西岸不应该被以色列吞并，如果人们想进行象征性的投票，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我们肯定不乐意，我个人对此感到有些侮辱。那么这个话说的就非常重了。昨天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初步法案，将吞并约旦河西岸所有以色列的定居点，就成为以色列的版图。这次投票更多是出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的紧张，而并非认真尝试吞并，因为华盛顿、欧洲和各国政府以及阿拉伯世界都认为这是极其具有挑衅性的举动。该法案是由以色列极右翼的议员提交的，并得到了现任执政联盟中的两个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也对此发表声明，声明说以色列议会就吞并问题进行投票是反对派在副总统万斯访问以色列期间故意挑起的政治挑衅，目的是挑拨离间。那么以色列议会呢，第一次表决通过了这个议案，但是还需要经过三轮投票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法律。那么以色列的政治分析家认为呢，在未来的三次投票中很难通过，但是能在第一次投票通过这个事让美国非常紧张的，或者也是非常气愤的。这个报道同时也透露目前怎么在推进加沙的和平协议。那么根据万斯的说法，美国同意把目前的加沙地带一分为二，就一部分以色列控制的区域呢就开始启动重建，另外一部分呢哈马斯控制的区域呢要一直到哈马斯解除武装或者被消灭才能够开始重建。那么这个呢也是反映了美国希望对哈马斯保持进一步的压力，就是要敦促他们解除武装。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万斯在以色列发很大的脾气这个事儿，你能看出来就以色列与美国之间有关加沙未来的地位，有关巴勒斯坦未来的前途还是有分歧的。那么这个报道它只涉及到极右翼挑衅美国，实际上内塔尼亚胡本身尽管他反对极右翼的，但他本身在加沙的问题上 他与美国也是有分歧的。周三，内塔尼亚胡就发飙，他说以色列不是美国的附庸国，所以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加沙和平协议能否执行，它的风险不完全是哈马斯不放弃武器的问题。以色列方面希望吞并控制更多的领土，也是加沙和平协议的一个风险因素所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为何与普京爆发冲突。网友们已经习惯了川普与普京之间的收放自如，但是这两天美国舆论呢认为啊，就这一次川普的收放自如与以往的收放自如还不一样，就这一次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是乌克兰战争三年多以来西方对俄罗斯制裁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你看之前川普一直要求征收俄罗斯的二级关税，就你印度买俄罗斯原油，我把关税给你提高 50%， 印度一直在硬扛。但是昨天美国这个制裁决定公布以后，中国和印度啊在第一时间都停止了从海上采购俄罗斯石油。你看你 50% 的关税威胁啊，都威胁不住印度，但是这个制裁措施一出台它马上就停了。所以你能显示就这一次的收放自如跟以往是有质的区别的。那么为什么川普一直不愿意下这个重手，一直拖到现在，为什么突然要下这个重手？华尔街日报也想弄清楚，因为弄清楚呢，你才能够判断川普会不会又反悔又收放自如。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判断呢，就川普多快会收放自如，会不会收放自如，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来描述的，川普总统在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采取迄今为止最强硬的举措之前，他想做一次心理的测验。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高级顾问们询问，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吗？知情人士透露，卢比奥·霍格塞斯，这是国防部长，表示同意。这里边呢，补充一句，尽管国防部的招牌啊，什么信封啊，都换成战争部了，美国媒体呢，普遍都没有用战争部，仍然在用国防部。这就像川普下令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美国媒体普遍也不使用这个美国湾，仍然使用墨西哥湾一样。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现象。华尔街日报接着这样描述，几个小时前，川普与财政部长贝森特会面，并指示他做好准备对俄罗斯石油工业实施一系列的制裁。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内首次对俄罗斯采取直接制裁措施。川普后来告诉记者，我只是觉得是时候了，我们等了很久。白宫的官员表示，总统的耐心最终被耗尽，因为他认定普京是在拖他的后腿，并且一直在观看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画面。川普取消原定布达佩斯的峰会之后，数小时内，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并击中了一所幼儿园。川普周三对记者说，我每次与普京交谈，都会进行愉快的交谈，但之后就没有任何进展了。那么这次在川普决策制裁俄罗斯之前，美国财政部为川普提供了三份制裁的方案。第一份呢，是直接对俄罗斯的工业和俄罗斯最高级领导人进行制裁的严厉方案，就包括普京一起制裁，这是一个方案。第二方案呢，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工业的温和方案。第三个方案呢，是制裁力度较小，范围更有限。那么川普权衡了之后，他选择第二个方案，就制裁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全产业的制裁，就还没有到制裁普京那个地步，或者对所有的产业制裁，他没有选择那样一个比较激进的方案，当然也没有像欧盟那样挤牙膏的那样小方案，他也抛弃了。这个报道他也描述了普京对川普的这个决定的回应。普京承认制裁可能会给俄罗斯经济带来损失，但普京说，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不会在压力下做任何事情，那就还是要硬扛。华尔街日报最后他还回到这个报道的关注焦点，就川普会不会再次收放自如，再次踏口，这也是很多网友担心的。尽管这个政策能打击俄罗斯，打疼俄罗斯，他会不会突然又收回？华尔街日报引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智库副总裁安德鲁·韦斯的观点，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是川普战略的根本性调整，还是仅仅对俄罗斯在外交方面完全不合作的事实表现不满的临时措施。就他最后落脚的这个结论呢，是目前并不能做这种判断的，是川普真的改变了他对俄罗斯的看法，俄罗斯的策略，还只是一个外交的实施压力的 动作或者是一个战术性的手段。那么如果是一种战术性的，那他很快就会做调整。所以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川普做这个决策的背景，从三个方案里边选了一个中方案。同时呢，华尔街日报也认为不能够排除这个严厉的制裁措施只是一个临时的外交手段。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